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9月12号星期五，9月13号星期五啊，9月12号星期五啊，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民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川普对华政策正在转向交易模式啊；第二个，总理李强喊话民营企业敢投资啊；第三个是美股开始抓中国黑庄。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9月12号直播2的要闻简报。第一个，路透社报道，犹他州州长考克斯9月12号宣布枪杀查理科克的凶手抓到了。那么凶手叫泰勒罗宾逊，今年22岁，塔斯迪克西技术学院电气学徒项目的3年级学生。那么泰勒罗宾逊在犹他州登记为无党籍选民，他在过去2次总统选举中都没有投票，他的父母是共和党人。那么泰勒罗宾逊的祖母说他全家都支持川普。CBS 报道说，查理科克9月10号被枪杀，警方公布了监控摄像拍到的枪手照片。那么泰勒罗宾逊的父亲看到凶手的照片，就问泰勒罗宾逊枪手是不是他。那么泰勒罗宾逊承认他是枪手，但是他不肯自首啊，不肯自首啊。那么泰勒罗宾逊的父亲就把情况告诉了牧师，牧师随后就通知了警察。警察9月11号晚上在犹他州的华盛顿县逮捕了泰勒罗宾逊啊。那么逮捕地点和枪击案发生的地点相距400公里。泰勒罗宾逊被控加重谋杀啊，妨碍司法和非法开枪。报道指出，泰勒罗宾逊曾经获得犹他州立大学4年的奖学金，但他只读了一个学期就退学。泰勒罗宾逊的父母，他经营着橱柜台面的业务啊，做生意啊，台面的生意。他父亲当过27年的警察，母亲是一位社工，全家都是摩门教徒啊，而且在教会相当活跃。泰勒罗宾逊的家人说，近年来这个泰勒罗宾逊热衷政治，但他不喜欢查理科克还有他的观点啊。那么9月10号在家庭晚餐当中，泰勒罗宾逊说查理科克充满了仇恨，并且在散播仇恨，说他要去犹他谷大学这个公开辩论啊，和这个查理科克辩论啊。那么联邦调查局表示，探员在犹他谷大学附近的树林里找到了一支毛瑟步枪，那么相信是泰勒罗宾逊枪杀这个科克的作案武器。那探员在检查子弹时发现子弹上刻着字叫法西斯接招啊，这是第一。第二，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9月12号联合宣布起诉奥斯汀科技的 CEO 叫赖奎森和财务顾问赵岩，罪名是证券欺诈。这是美国开始打击美股里面的中国庄家啊。奥斯汀科技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科技公司，它的主要的业务是生产 LED 显示器。美国司法部指出，奥斯汀科技进行了2笔虚假的证券交易，他向15名相关人员免费提供了7000万股股票，随后在今年4到6月份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哄抬股价，吸引投资者购买，并且在股价高位趁机抛售。那么赖奎森、赵岩和他的同伙总共赚了1亿多美元的利润。那么在这一系列的操作导致这个奥斯汀股价大跌啊，截止6月26号奥斯汀市值蒸发了 9.5 亿美元，占总市值的 94%， 在高位买入股票的投资者蒙受了重大损失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今年以来发生了好几十起啊黑庄欺诈事件，那么主要集中在募集不到700万美元的小型中概股。那么为了打击中概股的黑庄，纳斯达克交易所9月3号宣布新的上市标准， 在中国运营的上市公司最低募集资金额必须达到2500万美元。那么过去并没有最低募集资金的标准。那么如果中概股选择以净利润标准上市，那么最低公众持股量市值从之前的500万增加到1500万美元，就把门槛提高，把门槛提高，这些用小型上市公司来操控，作为标的来操控的这个黑庄成本就增加了。第三，中央社报道，美国导弹驱逐舰希金斯号和英国巡防舰李奇蒙号在9月12号共同通过了联袂通过了台湾海峡。英国国防部发言人说，李奇蒙号是例行通过台湾海峡，行动完全遵守国际法和国际规范。这个李奇蒙号是英国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的一部分。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今年部署到印太地区，目的就是要强化英国维护地区安全与繁荣，这个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承诺。解放军东部战区9月12号晚上在官方微博上公开了希金斯号和李奇蒙号通过台湾海峡的消息。解放军东部战区强调，这个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实施了全程这个跟监警戒、跟踪监视警戒。那么最近台湾海峡军事活动非常的热闹啊。那么解放军的福建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往南海进行实验和训练啊。那么9月6号加拿大的巡防舰魁北克号和澳大利亚的导弹驱逐舰布里斯班号通过台湾海峡。6月12号日本护卫舰高波号通过台湾海峡。4月23号美国导弹驱逐舰劳伦斯号通过台湾海峡。在大家都来通过的话，这个中共企图把台湾海峡变成内海的意图就实现不了了。但前提是大家得经常往那儿去啊。这是第三，法广报道，台湾国防部将会在9月16号发布新版的民防手册。那么第一次加入外敌入侵时民众要如何应对的内容，并且提醒民众警惕假消息啊。那么新版的民防手册提出，中国持续利用身伪视频，而且在台协力者散播这个假消息，目的是削弱台湾自我防卫的决心。手册特别提到，如果台湾遇到军事侵略，所有宣传政府投降的信息都是假消息啊。那么手册强调 DeepSeek、WeChat、TikTok、小红书等 APP 存在安全风险，特别是发生危险的时候，这些 APP 会被敌方利用发布假消息。另外民防手册还提出，当台湾被军事入侵之后，民众发现敌军活动要尽快的离开，如果无法离开要马上隐蔽于安全远离门窗的地方，也不要随意的拍照摄影啊。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林非凡说，新版民防手册是要让民众清楚的知道台湾不会投降，当民众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心理上自然会变得更加强韧啊。第五，彭博社报道，印度计划在中印边境修建500公里的铁路，目的是要提升军队的后勤补给和快速部署能力，应对未来可能与中国发生的冲突。那么这个铁路计划总投入34亿美元，它将会连接靠近中国孟加拉、缅甸和不丹的偏远地区，计划在4年内完工。那么过去10年，印度政府持续的推进东北铁路连通计划，它已经在紧贴中国边境的东北地区修建了1700公里的铁路，目的就是要把东北边境和印度的内陆它的铁路网打通。那么主要是为了改善这个军队边境地区的后勤补给能力。2020年印度和中国爆发边境冲突，就是因为修路引起的。 当时中国在实际控制线附近，就是加勒万河谷、加勒万河谷、班公错和霍塘等地修建道路和工事。那么中印军队频繁发生对峙。2020年6月15号晚上，中印军队在加勒万河谷爆发流血冲突，那么双方就关系跌入冰点。那么最近因为川普关税，中印关系又出现了回暖的迹象，但是这并没有阻止印度政府持续在中印边境修建铁路。中印关系会好起来吗？不会的，我可见的将来好不起来啊。这是第五、第六。NHK 报道，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9月12号在记者会上宣布，日本航空自卫队将会在9月14号到10月1号派遣4架 F-15 战机前往这几个国家，一个是加拿大、英国、德国三个国家，进行防务合作和交流，派4架战机去这个进行交流，这是日本第一次派战机去欧洲和北美。那么这4架 F-15 战机来自北海道的千岁基地，随行的还包括运输机和加油机。那么这次行动的内容是部队交流，主要是参观战机、军人交流，不会实施联合训练。中谷元说，欧洲、大西洋和印度太平洋是连在一起的，相互影响，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让日本进一步的深化与盟友的合作。那么二战之后，和平宪法把日本的军事行动局限在它的国土防卫和周边防卫，所以日本战机成编队的飞跃北大西洋，去欧洲，去北美，那以前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啊。这显示什么？显示日本正在快速的向正常国家迈进啊。这是第六、第七。法广报道，尼泊尔总统包德尔9月12号任命最高法院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为尼泊尔的临时总理。卡尔基9月12号晚上宣誓就职啊。那么卡尔基现年73岁啊，她成为尼泊尔第一位女总理，那么为尼泊尔抗议活动带来了转机，尼泊尔年轻人的抗议行动终于修成正果啊。尼泊尔的奥利政府倒台起初是因为封禁推特、脸书等26种社交媒体，后来事件演变成为反对裙带关系和官员贪腐。尼泊尔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他们长期积累的不满迅速引爆，抗议很快蔓延全国，局势失控之后，总理奥利9月9号辞职，那么前大法官卡尔基成为临时总理的热门人选，理由是他坚持司法独立，反对腐败，那么卡尔基的首要任务就是恢复秩序，并且在明年3月之前筹备全国大选。第八，法新社报道，这件事情说明什么？这件事情说明只要有意愿，这个基本上闹事呢，所谓的闹事呢，最终会修成正果的啊。所以我之前我们有一个短视频叫这个尼泊尔的青年人可以，中国的青年人也可以啊。第八，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大会9月12号通过了决议，支持今年7月由法国和沙特提出的纽约宣言，为落实巴以两国方案设定线路图。纽约宣言的全称叫关于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及落实两国方案的纽约宣言。那么这份宣言包括4项主要内容，一，明确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国方案的目标，要求采取可以落实、有实现、不可逆的步骤，这是第二，要求加沙战争现在就结束。第三，谴责哈马斯去年10月7号发动的袭击，同时谴责以色列在加沙造成人道灾难。第四，要求哈马斯交出武器，释放所有人质。那么在9月12号的联合国大会上，这项决议获得了142个国家的支持，以色列和美国等10个国家反对，有12个国家弃权。路透社分析指出， 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但是这个决议传出了政治信号非常强烈。与此同时，法国和美国正在围绕着是否承认巴勒斯坦国展开博弈。法国等欧盟国家将会在9月下旬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联合声明，承认巴勒斯坦国。但是美国和以色列正在私下游说欧盟国家，要求欧盟国家暂缓承认巴勒斯坦国，理由是这可能会削弱和平谈判。第九，法广报道，阿尔巴尼亚总理拉玛9月11号宣布任命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虚拟部长叫迪耶拉，负责什么？负责公共采购。那么目标是公共采购 零腐败。迪耶拉成为全球第一位人工智能的部长。那么迪耶拉是以穿着阿尔巴尼亚传统服饰的女性形象出现，那从今年1月开始作为虚拟助手上线，他协助民众使用政府平台。截止目前，迪耶拉已经协助发放了36000份电子文件，并且提供了1000项服务。拉玛表示，迪耶拉将会负责所有公共采购招标相关的决策，所有通过招标程序动用的公共资金都会由迪耶拉进行评估，从而实现完全的透明。阿尔巴尼亚正在全力的打击腐败，达到欧盟的标准，争取在2030年加入欧盟。这也是共产国家，你看看人家共产党啊，共产党你差得远了啊。第三，三立新闻报道，抖音上最近流行什么？叫上车舞团播，爆红。现在上车舞团播，上车舞团播就是一种付费服务，几个小姐姐站在那里跳舞啊，边跳边唱这个网友的名字，边喊他的名字啊。开始的时候就叫上车咯啊，结束的时候就下车咯啊，中间就是很浮夸的赞美付费的这个网友。那么上车舞团播有些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榜一大哥的平民版，榜一大哥让人家给很多钱，但是上车舞很便宜，好像几块钱，几块钱就可以喊你的名字啊。所以因为门槛低，所以越来越火。结果这个上车舞团播被台湾网友给玩坏。台湾网友呢就要这主播念念台湾政治人物啊，什么文哲哥哥啊，清德哥哥呀，这个玩的还不够，开始玩这个中国的政治人物啊，这个静平宝宝下车呀，静平宝宝坐下呀，这样这主播哪里知道这些。结果播出来之后，抖音紧急整顿上车舞团播啊，所以台湾的网友算是出了一口恶气啊。C， 密歇根大学9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55.4， 环比下降了 4.8 个百分点，同比下降了 21%， 这是5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跟我们的判断差不多啊，美国经济开始出问题了。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反映当前经济状况的指数是 61.2，环比下跌了 0.8， 同比下降了 3.3%。 预期消费者预期指数是 51.8， 环比下降了 7.3， 同比下降了 30%。 密歇根大学指出，经济预期恶化正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消费者群体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通胀预期方面，9月份美国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是 4.8， 和8月份持平，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是 3.9， 高于8月份的 3.5。 密歇根大学表示，在调查过程中许多受访者自己都提到了关税，自己提的，没有人 问他，而且并且担心关税会影响自未来的物价。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正好我们来讲讲第一个主题，川普对华政策正在转向交易模式啊。中美贸易谈判第四轮谈判将会在下星期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中国副总理何立峰将会主持这场会谈。 美国财政部的声明指出，双方讨论的议题非常广泛，涉及贸易、经济和国家安全。具体内容包括 TikTok 的安排，恢复中国稀土磁铁对美国的供应。双方还会探讨在打击洗钱方面的合作，并寻求达成关税休战。那么其中 TikTok 问题是本次会谈各方关注的焦点。那么 TikTok 玻璃母公司最后的期限是9月17号。川普之前已经推迟了三次。川普在8月22号表示，美国政府仍然会考虑 TikTok 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我们有买家，美国有买家，美国买家。他强调说，在事情的复杂性得到解决之前，会再次延长 TikTok 禁令的生效期限。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确认，经过双方协定商定，中美团队将会就 TikTok 和别的问题举行会谈。发言人说，对于 TikTok 的问题，中方立场明确一致，明确和一贯，维护本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的决心坚定不移，将会审批，中国政府将会审批 TikTok 的问题。那么在此次会谈之前，中美已经进行了三轮贸易谈判。七月底在斯德哥尔摩的会谈当中，双方基本上同意把关税暂停期延长90天。那美国总统川普随后在8月12号批准延长到11月10号。那现在还有一段蛮长的时间。那与此同时，中美在农业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那么中方批评美国的保护主义威胁美国农民的利益。美方官员指责中方没有履行2020年和川普政府达成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么贸易协议规定中方要大幅的增加采购美国农产品。那么中国是现在改到跑去巴西跟阿根廷采购。中美双方在贸易问题上持续博弈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海德塞斯9月11号致电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双方进行了简短的交流。当天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致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中方对台湾问题表达关切。那么另外，美国众院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将会访问中国，成为最近最引人注目的一次出访。随着习近平和川普预计下个月都会出席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预计呢，这个川普跟习近平有可能进行面对面的会谈。那么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事务高级分析师陈杰瑞米指出，他说双方正在认真的为一场川普和习近平的峰会做准备。那这场峰会很有可能在10月底举行。他说这次峰会主要任务是推动一项协议，内容包括中国做出采购承诺，换取美国降低关税，也有可能会涉及对等关税或者芬太尼相关的问题。那他说虽然短期内未必会有重大突破，但是马德里的会晤可能会显示出双方正在朝着协议方向迈进的迹象。那最终结果那要等峰会上宣布。那么日经新闻今天发表了一篇分析评论，题目叫川普政府的敌视中国论正在减弱。文章指出，在川普政府内部，敌视中国的观点正在减弱，那一种为了让美国获得利益就可以容忍中国的想法正在抬头。文章指出，中美两国正在经济和安全关系上迎来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如果美国的原则改变，对世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不可估量。文章强调，中美两国正在摸索举行首脑会谈，其中一个方案就是10月底在韩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峰会。那么川普会和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川普一直表现出希望和习近平直接谈判的意愿，寻求达成一个能给美国带来重大利益的大交易。 那么今年八月底他还说美国可以接收60万中国留学生，这是向中国发出一个示好的信号。那在对华态度上发生微妙改变的不仅仅是川普，白宫也好，川普的亲信也好，他们的严厉的言论也消失了。美国国防部强调，虽然不能容忍中国的领土扩张，但只要能维持现状，就不会批评威权主义的体制。那么主导政策的是谁呢？美国国防部的副部长叫科比。科比提出在印度太平洋地区与中国保持军事力量的均衡，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两个方面与中国争夺霸权，争取美国的胜利，这是一个美国传统的主流政策哲学，科比都持反对的态度。那么这就和近年来高调倡导法治自由这些价值观，谴责威权主义的传统线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么一直被看作是对华强硬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卢比奥也在控制对中国的言论严厉语气。七月他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表示需要战略平衡，八月他又说要通过迎来战略稳定期，双方都能获得利益。卢比奥今年一月份在国会听证会上，他指出中国是通过撒谎、黑客攻击、欺骗和盗窃获得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他把中国定义为目前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一月份，现在半年，马上已经改变了。所以回顾来看，从川普的第一个任期，那么开始美国就急剧的倾向于向中国表示强硬的立场。当时副总统彭斯发表了一个全面政策，宣布结束拉拢中国的接触政策。那么之前的民主党民主党的拜登政府把中美关系定位为民主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体制竞争，所以呢拜登政府采取了严格的半导体出口管制，并且提倡去风险化，去风险化就是去中国化。那么川普第二个任期上台之后，立刻大幅的提高对华关税，施加了最大的压力。那么现在川普正在改变，他表现出探索交易的姿态，比如说川普要求英伟达向美国政府上交营业收入的 15% 作为交换，允许向中国出口人工智能芯片。另外为了赢得年轻人的支持，川普自己就开始积极的使用 TikTok。 那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扎克库伯指出，现在川普政府并没有一致的对华战略，很多人只是等总统的决定，或者推测总统想要什么就付诸行动。而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和中国争夺主导权的共和党主流派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现在在川普的第二个任期有所收敛。文章指出无论在国会还是在舆论，不分党派，对华强硬论仍然是美国的主流民意。如果川普认为和习近平难以进行交易，那么局势有可能急转直下，回到施压线路。虽然无法预测川普的政策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但回顾过去，这很可能会成为一个历史转折点。因为中美关系在冷战时期的70年代，随着尼克松总统访华，美国从对立转向合作，那么虽然很难想象21世纪再次产生对立走向合作，但是中美关系如果走近，文章说包括日本在内的中国周边国家可能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因为它是日本啊，他们这个想法很正常。文章最后说，日本一直试图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保持步调一致，日本企业也一直以美国维持严厉对华政策作为前提来制定它的经营战略。 那为了防止自己被搁在一边，被撂在一边，日本有必要密切关注美国这些些微潮流的变化。美国的政策改变，日本非常敏感，尤其是对华政策。所以我们就引用了日经新闻的这篇分析啊，这是第一个主题。第二个主题，中国手里握着稀土还有大豆订单。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八月进口大豆1228万吨，创下历年来同期，就是八月份的最高纪录。那么过去几年，中国大豆进口有三分之一来自美国，但是今年八月份，中国一颗大豆都没有进口美国的大豆，就是说中国今年八月没有进口美国一颗大豆。巴西成为中国大豆的主要来源。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大豆成为中国手里对美贸易战的重要筹码。美国大豆种植户表示，除非出现奇迹，否则不指望中国买他的大豆。他们正在为中国不再是主要买家的未来做准备。那么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农产品最大的买家。那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中国对猪肉和禽肉的消费大幅增加。所以呢，豆粕是饲料的关键成分。那么美国农户种大豆，豆粕是大豆做的啊。那么美国的农户也因此迅速的受益。不过呢，由于中美贸易战，中国转向了巴西啊。美国大豆出口协会的负责人表示，去年这个时候，美国大豆的农户已经接到了来自中国的大量订单，但是今年订单完全消失了啊。中国谈判代表暗示，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中国会考虑增加美国大豆的采购。但是中国坚持要求美国先撤销芬太尼问题加征的芬太尼关税20%，而美国方面就不愿意让步，除非中国采取更严厉的措施打击芬太尼的出口啊。那么今年四月份，中国切断了稀土出口，对美国制造业造成了冲击，迫使美国放松部分科技产品的出口管制。如今美国农民再次成为中美贸易冲突的直接受害者。那美国呢，每年种植大豆，那么其中四分之一是出口到美国。去年中国从美国进口了130亿美元的大豆，那么20年前不到20亿，现在变成130亿啊。美国农业组织正在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提供补助。那么中国方面说，如果美国农民正在为本国政府的对抗性政策买单啊。那么上个世纪90年代，美国农户开始转变啊，把大量的土地原来是种小麦改成种大豆，因为中国的需求在增加。所以从95年到24年，到去年，美国大豆的种植面积增加了40%。那么过去10年，中国大豆进口增加了50%，转折点是什么？转折点是川普的第一个任期，当时发动了中美贸易战，那么中国大豆从中美国进口骤减，那个时候美国农民就是遭受了重创。那当时的川普政府向美国农民发放了230亿美元的补贴，那么几年后，这个美国向中国出口大豆有所恢复，但是中国正在逐步的把美国的农民挤出中国市场。那么与此同时，中国推动养猪企业减少这个采用豆粕在饲料中的比例。牧原集团说，他们通过新的营养技术，公司在去年把豆粕的占比降到了7%，就整个的饲料豆粕降到7%，从哪里降？从10%到17%，降到7%，那就以后大豆的需求就会大幅减少。这是第二个。第三个，讲讲总理李强。 总理李强喊话民营企业要敢投资啊。总理李强9月12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听取前期防洪救灾、防汛救灾工作情况汇报。第二个是部署促进民间投资的若干措施。第三个是审议通过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新华社报道说，会议指出民间投资对稳就业、稳经济具有重要作用，要聚焦企业关切的突出问题，在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强化保障等方面实施一批务实举措，进一步的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促进民间投资的发展。然后中间有一堆各种各样的说法，那么最后他是这样讲，他说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破除限制民间投资的各种隐形壁垒，要加强创新支撑和融资支持，完善服务体系，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我就说好一个让民营企业敢投资有回报，作为一国总理说这种话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问题很严重啊。那么你想一下，这个问题其实问得很好，李强你怎么不问问为什么中国的民营企业不敢投资，为什么他们的投资没有回报呢？远的不说，疫情之后的三年，我们就说这三年，中共对民营企业家那真的是对民营企业真的是丧心病狂啊！一开始出事的是啥？外贸冻结账户，要拿钱去赎，钱是什么钱？账号100万，要交15万，15到20万才帮你解开，这是外贸冻结啊，冻结资金。这是疫情之后马上发生的事情，后来就是各种整治啊，国税倒查20年，然后是远洋捕捞，最近升级到近海捕捞啊。那么最厉害的还是什么？最厉害的还是这强制社保。强制社保这个政策有多狠？基本上是雷霆扫穴啊。那么这几年呢，疫情之后的这几年，民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家也好，很多人是朝不保夕。现在经济情况多艰难啊，这些民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家也好，没有人帮他们。中共的这些基层官员一个个如狼似虎，恨不得把这些企业家企业给办死啊。今天有个网友给我留言，他说我的人生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是个企业家啊，这个网友是个企业家。他说呢，在2018年到现在，他说我被远洋捕捞过2次啊，每次公安都敲诈我200万啊。那上个月底呢，公安又来工厂把几位这个骨干干部给带走了。他好在当时我在国外，他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账上有点钱被冻结，家里呢上有老下有小，无路可走。而且他说公安还扬言要红通我，红色通缉令啊，红通我。你说李强，这些基层官员怎么就这么狠呢？那你这些基层官员这么狠，你怎么让民营企业敢投资呢？中国经济走到今天这一步，政治问题是根本啊，宏观经济是条件，宏观经济政策是条件，但是微观社会是核心。中国经济现在到底有多差？我们看一下人民银行9月12号公布的8月份的金融数据啊，我就算了一下，这金融数据全是算出来的。8月份的金融数据，人民币贷款5900亿，比7月份好，7月份是负500亿啊，负的500亿啊，7月份我们没见过，七月份没见过有负的500亿，就是没有贷出去，反而有人还掉贷款，还了500亿啊。那八月份是5900亿，同比 去年是多少？去年是9000亿，同比下跌 35%。啊 ,35%。你别忘了，过去去年已经跌了两年，去年在下跌，前年在下跌。那往年一个月的人民币贷款是多少呢？至少过万亿。你知道中国经济的数据有多差？好，我们一个个讲，住户贷款303亿，一个月住户贷款只有303亿。七月份是多少？七月份是倒跌4893亿。就是大数就是4900亿。啊，七月份是倒跌，七月份我们做过这个专题。那也是暴跌啊！那么住户贷款里面短期贷款105亿，你见过中国的这个统计数据是100亿为单位的？没有过啊！现在100亿，中长期贷款200亿，短期贷款105亿，中长期贷款200亿，200亿是啥？200亿就是房贷，一个月房贷只有200亿，啥情况？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全中国交易了多少套房产？你算一下，200万一套，平均就是1万套。全中国成交1万套，包括二手房，包括新房，很可怕吧？非常可怕啊！你想一下，经济创旺的时候，北上广深任何一个城市，一个月的成交就是1万多套。他现在一个月全国成交1万套，你就知道中国房地产市场什么情况了吧？啊，好，这是住户啊，企事业单位的贷款5900亿啊，其中短期贷款700亿，中长期贷款4700亿啊，就是非常差就对了啊。讲存款是2.08万亿，你就知道了吧？啊，你知道的，住户其中住户是1100亿。企业是3000亿，财政是1900亿啊。那么八月份社会融资2.57万亿，2.57万亿怎么来的呢？啊，其中政府发债发了13700亿，结果才有25700亿啊。那么贷款是6200亿啊。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经济非常的虚弱。整个经济运行非常的迟缓，10年没见过这么差的数据啊！人民银行调整了统计口径，所以货币供应的数据我就不念了啊，我就不念了啊。那么朱镕基的儿子叫朱云来，朱云来之前在了，他是中金的 CEO。干了多少年？干了18年，干了十几年啊！所以呢，当总理的儿子是有好处的，这就是好处之一。中金的 CEO 啊，他现在退休了。他9月15号出席一场活动，那有记者就抓他来问他怎么看中国经济。他说：“中国经济正在缓慢但是稳健的复苏啊！”我就听到前面的缓慢。后面的复苏我没听见啊。朱云来还说，他说解决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养老金问题应该是中国下个5年计划，也就是15规划当中的重点之一。他说除此之外我对其他的问题不是特别担心啊。他说近几年人口出现了负增长，随着未来年轻人的减少，养老金支付问题会日益突出。那这里面当了一个背景就是强制社保，对吧？啊，那么朱云来建议中国进行养老金制度的改革，才能解决这个长期问题。那么产能过剩，他这么说，他说中国既然有这么大的制造能力，有的时候有点用力过猛，但是这个能力毕竟可以造福人类，造福世界啊。我就不评价了，大家自己就知道咋回事了啊。那么刚才那位留言给我的那个网友，网络大 V 网络大 V Leva 是这么说的，就是给大家的忠告，我用他的帖子来回应你啊。 应润尽润，润不了就躺平，保持健康，用最小的生活压力来度过余生。今后的中国经济就业大环境已经决定了的啊，绝大多数年轻人拼不过，那就只有逃啊，躺平也是逃，逃避的逃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观点：李强站台喊民营老板投资，接下来一定会出现各地的大型民营投资各种项目的新闻，一定是被逼投资的。李强的话翻译过来就是：老乡，等等，别跑，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呵呵啊，这会加速民营企业老板出逃和资金出逃的趋势啊。情况，我也曾经是位小微企业主，很多企业家靠自己的诚信担当，心胸宽阔，超级创意做起来的，党政根本给不了什么资源，那是。情况，我的亲戚经营相关部门颁发的独家经营权的生意，期间和外地同行产生了纠纷，选择报警处理，结果这些警察认定为合法行为，在扫黑除恶运动中却成为了他们的罪证，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成为了黑社会团伙。最可笑的是，当地政法系统自知理亏，在庭审直播时标题不敢写涉黑，而是写寻衅滋事。我现在都记得我们的辩护律师说了一句话，他们唯一的错就是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拼命的只能拼命的工作，才能让亲人过上体面的生活啊。情况，我是江苏无锡啊，无锡当地一个派出所所长，一年的灰色收入大概1000万，嗯，有啊，有的啊。观点，只要管控的目的还在，民企就不可能真的自由发挥。最终的结果是，获得成果之后，中共就会重点补贴和干预，甚至公私合营。一旦这么做，这家民企的发展就会开始畸形。挣点钱就跑，否则你这企业都拿不到，啥都得不到啊。情况，王老师上次直播没赶上，普宁实业学校是我们边上很有名的民办学校，因为民办学校的工资普遍比公立学校的教师工资高，所以教师资源普遍向民办企业倾斜，大部分家长宁愿花一个学期将近10000块甚至20000块的学费把孩子送进民办学校，并以此为荣。然而民办学校收着高额的学费伙食费，早餐是隔夜饭加水的粥和一个干巴巴的馒头，以及8个人1碗带着难闻气味的咸菜，午饭晚饭永远是泡着水或者是油的劣质青菜，以及廉价的素食肉类。嗯，其实你把它办好一点也没多难嘛，对不对？是吧？啊，你说要办得多高级不一定，但是你至少干净、健康、卫生能做到，这个有多难呢？我自己做饭我不知道嘛，你能花多少钱？能花多少钱？花不了多少钱。就你会发现，在中国很多事情，就是它完全是心态的问题，心地的问题啊，不完全是钱的问题。我认为啊，就是这件事交给了一个坏人办，这事就办坏了。为啥？因为他是个坏人，他就是个坏人啊，你没办法啊。民办企业大多是盈利为主，民办大学也是。前段时间闹出不入学风波，不就是因为学费大涨引起的吗？不入学的原因很多，第一个，学费贵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学费贵，你这学校不咋地，对吧？啊， 就我上了你这个学，花这么多钱上完你的学，我还找不着工作，我为什么去上啊？盈利没问题，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说这个，你每顿饭给他稍微的整好一点，你就不盈利了，你多挣了两块钱，你能多块肉，真的是啊。情况中国不少城市突然变得很奇怪，人都消失了一样。疫情后还有人，连旅游时景区也有人，但是街上就是人一直在变少。对，就是不变少的原因就是大家不上街了，不上街了。为啥？上街花钱，没钱了，没钱了就不上街了。坐标回龙观。昌平区2022年二手房房价峰值是45520一平方，今年跌到33016，那没跌多少，跌的不多呀，跌了27%，那不算跌的多，这在北京真不算跌的多。跌到了2016年37,400块的水平了。回龙观还，那如果回龙观这么跌的话不算多，30%都没跌到。你确定这是成交价吗？还是挂牌价啊？挂牌价。你再打个7折就差不多了，那就差不多了啊。观点，近几年所有这些政策的转变都是原有政策出现了重大问题之后被迫进行的，属于愚人饿死了饭菜来了。中共威权的思想根本没有任何的主动改变，所有的有限改变都是在不情愿的状态下被迫做出来的，因此基本上不可能改变任何现状，对未来而言没有任何意义。OK， 观点，还记得1998年我大学毕业，朱镕基把国有企业变成私有，然后有一批人失业，很快就被经济活力淹没。2012年习上台之后慢慢重新回到从前，而且推动经济发展最主要的是腐败。经济发展怎么腐败？腐败能推动经济发展，看不出来啊。商场工厂过剩，但政府还在不停的建，因为每个工程都有回扣，所以导致根本停不下来，现在直到到处都是债务才收手。我认为你的表达并不准确。第一个，朱镕基98年应该是他离任吧，啊，应该是他离任了啊。朱镕基的改革是什么呢？朱镕基的改革是国企改革，他国企改革有一批呢是让他，朱镕基的做法是啥？原来的国企给财政补贴，一年下来一看你亏损，那就给你一点补贴，你比如说亏损100块，补贴你80，啊，你也得承担一些后果，给你80，100块呢。那朱镕基上台一刀切，所有的政府不得给国有企业补贴，这是第一步。这一步下来之后呢，很多企业就没办法经营了，因为很多都亏损嘛，亏损你不补贴，企业就停产。我父母单位就这么停的产，啊，停产，那大家就下岗，那个时候就叫下岗，其实就是失业。那么失业呢，就应该失业了大概3-5年之后，这些所有失业的工人全部都转到社保里面去，就跟原来的工厂就没关系了，那个工厂就该破产破产，该置换的置换，就这么个。这就是朱镕基的改革。朱镕基的改革的后果是啥？那个时候有一大批的国营企业下岗，那个时候就一大堆的人下岗，应该是我印象中是95年96年宏观调控之后，大概是这样。这是朱镕基的改，他不是私有， 朱镕基很聪明，他不会私有，他私有干嘛？他就让他死掉不就行了吗？私营企业自己去盖去，最后私营企业有的去收购这些破败的厂房，我直接把厂子私营给你，我还中间还不知道谁出什么问题呢，就直接让你破产倒闭啊，就这样啊，这是当时是这样。习近平上台是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理由是什么？国进民退的理由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怎么造成的？产能过剩是98年金融危机，胡温搞了一个4万亿变成30万亿，30万亿你想一下多大的需求，然后大家一哄而上建钢铁厂建水泥厂，到习近平上台的时候这需求就没那么大了嘛，经济已经下来稳定了嘛，需求没那么大了。30亿投资差不多该干的干的差不多了，需求没那么大，哎，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怎么办？去产能，淘汰落后产能。淘汰落后产能多么冠冕堂皇，那谁是落后产能？民营企业是落后产能。为啥？国营企业全部政府拨款，全是一色最先进的设备，那当然是先进产能。他不是说 落后生产力，他逃脱落后产能，那这些民营企业不是全部关门，让他们关门，就关门，就这样，那就是国进民退这么难。这整个的过程是这样的过程，我们要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脑子里一定要有正确的认知，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们再去判断，我们再去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分析。你不能说我这个原来的事情认知有问题，然后我就形成一堆很多很丰富的想法，你这些想法不可靠。为啥？因为你事实都不准确啊。一定要把事实搞清楚，要求甚解，不行就去查资料，现在多方便， Google 在那里随便查都很容易查啊。所以人类的知识的储存方式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对每个人都是非常有利的。情况昨天跟新来的员工聊天，都是90后，两个都是欠银行信用卡50-60万。哇哦，新来的员工，我还以为我欠银行十多万焦虑，看了他们我也没啥焦虑了，感觉好多了。好多90后都欠银行很多钱，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现如今的环境，一个普通家庭的人欠银行几十万，想要翻身太难了。不要叫几十个，就讲几十万。我们要学会就是非常准确的去表达啊，表达。中国人的语文不好，普遍语文不好，语文不好，语文课程很垃圾啊，只会背书，写作不行啊，语文不行啊。你要是跟美国的语文教育相比，那真是差太远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自己的表达能力，要把语文学好，特别是对自己的孩子，要教育他们好好的学好语文，学语文学写作一辈子都有用。你要知道大家语文都不好，你稍微好一点那就跑出来了，真的。我那天我看谁啊，我看劳东燕，清华的法学教授，大家记得啊，劳东燕前两天有一篇文章，我就看到一篇他文章，写什么呢？写这个他去理发，写在理发的过程当中的见闻。劳东燕的文字真好，真能写，超过 90% 的中用中文的记者 90%， 至少超过 90%。 你要知道一个人不管你什么行业，你的作文好，你的表达能力好，你就比人好很多啊，你就比人强太多啊。为什么？因为你有多少料靠你表达出来的，你表达不行，表达不行你再有料也表达不出来啊，这个差很多的啊。所以一定要把语 至少你要让你的孩子把语文学好，把写作写好，学好，非常重要啊。占很多便宜的啊。情况房价下跌已经影响四线城市，开封，开封四线吗？开封算三线吧。我的一套房16年成交价133万，18年170万，有意向成交我没卖啊。2025年4月挂牌115万，一个月只有两个人看房啊，115万。现在挂牌价108万，133万买的，2016年买的啊。108万啊，挂牌啊，拐点现在都公开卖官了，过去办事还遮遮掩掩，现在大张旗鼓，越说反腐，实际上是划清方向，定向腐败。企业现在和各种工厂啥意思都明着吃拿卡要，只要有政策，管你违不违规，必须给钱，不给钱就搞你。中国可能是最好的命运是地方化债，一线城市不再接纳低端人口，直接收缩封锁解体，小城市和低端城市直接等死，不用打仗，啥意思？这经济体熬三年就废了。现在北京作为一线城市，到手工资有5000都算不少了，还都是白领996也要。现在物价现在已经是51个西瓜，这可是北京产的，北京50块钱一个西瓜，这么贵吗？产地在北京，这么贵吗？我看的西瓜都不卖，西瓜什么1-2分钱一斤的，50块钱一个，我没看懂这个。OK， 情况比较有感的是水果。中国拒绝买美国的樱桃和越南的榴莲，结果台湾今年就有进口，台湾民众很开心，买了不少樱桃和榴莲回家吃。而且因为台湾的越南移工多，很多越南移工也消费了不少榴莲。 OK， 情况以浙江纺织业为例，浙江纺织业很厉害，现在那些老板们日子很难过，毛利微薄，毛利微薄，开完工人工资都是亏损的，但政府竟然逼老板开工，老板对于工人一些责任感，毕竟很多工人跟了很多年，也不好意思关门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尼共的倒台对大陆民众反共有什么经验可以借鉴？又有是哪些共同的社会问题可以成为革命的导火索？尼共倒台跟中国大陆呢有一点不一样。尼泊尔是民主政治，尼泊尔是非常还不是那种假的民主政治，是真的民主政治，真的一人一票选出来的。那么尼泊尔共产党长期执政，尼泊尔共产党还有几个分支，他们长期执政，那么当然就有很多的问题。那么对中国大陆来说有什么可以借鉴？我没总结，这个要找社会活动、社会运动，他们来聊聊这个问题啊，找他们社会运动。我就不是社会运动家啊，我对这个不大了解。我知道有一个人，他们研究这些研究很多，我回头跟他聊聊，我们再来聊这个话题好不好啊？我这两天没有认真思考这个问题，我现在答不了你啊，抱歉啊。我知道这个问题，我可以去做一些探讨好吗？啊，等我有想法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好吗？情况海口房子前后不算贷款，投入130万。昨天以77万出手，两人都说我傻，但是我坚信不疑，房价远远没有出清，我们坚信选择是正确的。 OK，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